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大家一起来练习手册的第132课。我要把世界由我所认定的模样中释放出来。首先是这一课的标题，它少翻译的一个词，就是在那个我所认定的模样的中间，你应该要加一个我所认定的一切模样，因为它的原文有一个英文的 all 这个字，就是所有的的意思。我要把世界由我所认定的一切模样中释放出来，也就是说，不管你对这个世界投射的什么样的信念，你都愿意收回这个投射，所以说这一课其实它是收回投射一个很好的练习。132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课，那如果由我来判断的话，也是绝对是五颗星，绝对是五颗星的。你把这一课仔仔细细的读过，然后每一句话你都把它弄通，能够了解了然于心的话，你会发现整本奇迹课程就在这一课里面了。好，那这一课因为它很重要，而且总共有超过15段，所以我会利用三次录音，也就是三天的时间呢，带大家好好的去读它，然后去练习它。好，那今天的录音呢，我们会跟大家讲解前面的五段。好，一样就是你仔细把这五段看过的话，里面的这个含金量是很高的。第一段呢，他说除了你的信念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束缚得了这个世界？所以是只有我们的信念束缚了这个世界。好，那也是我们的信念束缚了我们自己。好，那当然除了你的信念或者说你的自信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拯救得了这个世界？好，一切都跟你的信念有关。好，那他说信念的力量确实是很可观的。好，你的心里面的想法具有强大的力量，幻象所导致的后果跟真相是一样的强大。虽然幻象是不存在，但是当你把它当真的时候呢，它能够加注在你身上的那个痛苦，那个也是无比的痛苦，相信各位也都体会到。那这个信念的力量，我们都知道信念力量很大，但是可能我们都还没有能够完全充分的去意识到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那你如果去欧洲旅游的话，你会看到欧洲很多的这个最宏伟的建筑跟地标都是他们的天主教教堂。好，但是你如果跟新教教堂对比起来，新教教堂就显得非常的简陋。因为新教他们相信说不要崇拜偶像，那你把教堂盖得那么华丽，然后里面还有那些既是雕塑又是绘画的，那些都是偶像。所以他们相信说这个就这么一个信念，不要崇拜偶像的信念，而且当然他是以他的方式去诠释了这个信念，那么造成的结果可以有非常大的不同。那包括以前我也曾经在书上或报章杂志上看大家常在讨论一个叫做贫富不均的问题，贫穷的问题。那我们常常觉得说贫穷就是一些外在的客观条件嘛，譬如说他的出身不好嘛，然后他这个受的教育不够嘛，然后这个社会的压迫法律不公嘛，我们都会往外面去做一些讨论。但是后来我在网络上听了一本书，就讲到这个穷人，他说这个穷人其实是为什么穷，因为认知的问题，其实就是信念的问题。譬如说你相信你一定要去买一只 iPhone， 而且是最新的 iPhone， 然后不管花多少钱你都愿意，就算把你钱都花光了，然后你不会去考量说你下一个月可能需要用到什么样的钱，或者说你把这个钱拿去投资的话，几年之后能够得到大得多的回报，那个时候你要买个10只 iPhone 都没有什么问题。 OK， 那这个是信念的力量。好，那如果你从日常生活中，从自己身上跟外面这个世界，好，你更仔细的去看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这个信念的力量可以说是无远佛界。好，它可以推动人们去做一些无远佛界的事情，甚至是改变世界的事情。好，那他说呢，疯狂的人认定自己眼中的世界是千真万确，而且他会坚信不疑。你如果质疑他的想法，而且他绝不会为之所动。那这个就是妄念的一个特质，或者说妄想症的一个特质。就是说他不仅是有这个错误信念，而且他对他的错误信念坚信不疑。 好，所以我们才说这个人要能够改变，可以说是最困难，但是也可以说是最可贵的。好，那么他最后一句是说，唯有从那些后果的起因去质疑，他才有可能解开这一枷锁而重获自由。这个他当然指的就是我们了。好，那什么叫做从后果的起因去质疑呢？这个部分我在偶尔会讲解到27章第8节，好，这节文字的时候都有提到，好，大概跟我上课的学生不会太过陌生。好，也就是说，当你就这个世界直接去说这世界是幻象的时候，你是很难接受，大部分人都很难接受，因为这个世界看起来很真实。那只有我们从这个世界如何升起的、形成的那个真正的起因上面去做探讨的时候，你才能够松绑这个认知。那什么叫做从起因上面去做质疑呢？其实我们前面练习课已经开始在做了。套用前面练习课的一句话，上主不可能造出这样的一个世界。既然上主是爱，是圆满的话，他不可能造出这样的一个残缺破损、充满痛苦，然后到处都是这个生老病死的世界。那这个是叫做从起因上面去质疑。否则，这个世界的真实性看起来就真的很真实。好，你怎么去说它是幻象呢？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救恩并不困难，因为任何人都有改变心念的自由。好，就是说，因为都是信念的问题。好，是信念绑住了我们，也是信念松绑了我们。那么，信念是你能够去改变的。好，这个世界是你不能去改变的，但是信念是可以的。好。那他说呢，如今念头的起因已经开始松动了，因为改变你的信念意味着你已经改变了造成你现在、过去或者是未来所有想法的那个源头观念。好，这句话很重要，虽然它看起来有点长。好，当然因为我们已经练习了100多课嘛，好，所以我们原本内在的一些比较坚固的信念，尤其是一些比较核心的信念已经开始松动了。好，那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是从那个源头的信念、源头的观念上面去做修正。好，那最近常听到一个词叫原认知，哈，大陆这边过来的词。那么，你也可以把它写成是叫做原信念，好，就是从这一刻去看的话，好，你可以写原信念，哈，一元两元的元，哈，也就是说你的信念其实是有一个系统的。然后这个信念系统呢，就是那些纷杂的信念呐、它其实是有一个中心、有一个基础的，这就是那个原信念，好，就是他所说的那个源头观念。好，那现在我们越来越知道说，其实小我的整个信念体系、整个小我的思维里面可以有无数多种信念，但这信念无非就是这个定罪，然后还有分裂这样子的信念去长出来。所以像分裂这样的信念呢，就可以说是一个原信念，然后这个信念才会造就这个看起来形成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世界。好，那他说，你已经把过去由往昔的想法中释放出来，你也把未来由那怂恿你追寻自己并不真想得到之物的传统思维中释放出来。这边翻成传统思维特别奇怪，因为奇迹课程他没有在谈什么传统跟现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好，那小我就是小我，上主就是上主。好，那这边传统思维，我认为应该是翻成旧有思维会比较好了。就是说你旧有的思维，就是你过往一直都跟小我在一起的那种思维嘛。好，那么宽恕的思维能够将你从时间轴，好，就现在、过去、未来，从时间的这个幻象中把自己给释放出来。好，那第三段他接着说呢，只有当下这一刻才是唯一存在的时间，世界只可能在当下此刻重获自由。也就是说，从过去、现在、未来来看的话，只有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是最重要的。虽然说它是幻象，因为宽恕一定是现在的宽恕，或者说是当下的宽恕。好，你过去曾经的宽恕，或者说你未来你想要宽恕谁，那个都没有用。好，那个都不具任何意义。好，只有现在的宽恕才能够让你当下得享平安。好，那当你得享平安的时候呢，你就是扬弃了过去，好，然后又把未来由古老的恐惧中释放出来，好，然后为这个世界打开了一条生路。 那他说，你一直都在奴役这个世界，你以所有的恐惧、疑虑跟烦恼、痛苦跟眼泪，以及你烙在世界上的哀伤，使世界沦为你信念的阶下囚。啊，这句也是反复读个几遍吧。他说，你一直都在奴役这个世界。哈，我们原本小我的看法是颠倒的，这个世界在奴役我们。好，我们不得不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得很卑微、很憋屈。啊。但实际上，真相是倒过来的，是我们一直在奴役这个世界，我们在利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中性的。那我们是在利用这个世界来达成我们的一些目的，譬如说，小我最喜欢的受害感，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啊，我们就利用这个世界，然后投射这个世界去发生各式各样的事情啊，譬如说出去旅游啊，然后就被抢啦，然后这个信用卡就这个要刷信用卡出现各种问题啊，然后这个火车误点呐。好，我们就投射出各式各样的这个境遇出来，然后把自己塑造成那个受害者，啊，所以我们是利用了这个世界啊，然后我们也利用这个世界来奴役自己啊。其实它重点不是在奴役这个世界啊，是我们利用这个世界来奴役了自己啊。好，所以你把这些恐惧、疑虑、烦恼、痛苦、眼泪都投射在这个世界上。那所以他才标题才说我要把这个世界由我所认定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模样中给释放出来。好，那第三段的最后一句哈，冷不防哈，他说这个世界随时随地都在承受死亡的打击，因为你心中怀着死亡的悲戚之念啊，所以这个死亡其实也不在外面啊。如果你内在没有死亡意念的话，那么你看这个世界。它的流动啊，然后春去秋来，其实你不会有那些悲伤、失落的那些感受在里面。这个部分我们到后面的163课还会详细来探讨。好，然后第四段呢，他说世界本身是彻底的虚无，它必须靠你的心灵赋予它意义啊，这个就是齐克人讲的投射的意思啊。然后你可以跟第六段再对照一下啊，他说这个世界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啊，它是你的心灵去投射出来的，不管这个各种形象、影像，或者说你对这些影像的诠释，都是由你内在而来的。啊，那他说你在这个世上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愿而呈现出来的模样。为此，你不只会亲眼看到它存在，还会信以为真。啊，也就是你意愿，你想要看到它，你就会看到，而且你会信以为真，认为它是存在的。好。你所遇到的一切经历都是你想要的，好，那这集录音我留给大家的一个思考沉淀，是在几年前，这个台湾的何心雅老师所问我的啊，他说他有一个学员啊，刚开始学奇迹课程吧，然后有一天他就去夜市啊，然后他不晓得为什么就跟那个卖那个卤味的老板就有一些争执，然后他就指着那个肥肠。就跟那个老板说我要这个肥肠，那个老板就是坚持不卖给他。然后他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他确定自己是100%想要吃那个肥肠，可是那老板就是不卖给他，他没有得到那个肥肠。那他的问题是说，既然我那么确信，我打从心底就是想要那个肥肠，那为什么我不能得到它？如果按照其一个人所说的，你所得到的都是你所想要的话，为什么是这样？好，这个是这次的这个讲解，我留给你的思考沉淀。好，我们会在这个实体课里面再进一步来做一些探讨。好，那下面这个第五段，他说没有一个世界不是出自你的愿望，这正是你最后的解脱关键。好，解脱的关键就是看出不是这个世界在奴役你，是你在奴役这个世界，但是你绝对有能力可以释放它。好，只要你愿意转变自己的信念。那他说，只要你从心里改变自己想要看的，整个世界必会随之改观。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在这个世界看到死亡，表示你内在想要看到死亡，你内在有一块是想要看到分裂、想要看到这个冲突的。OK，那观念离不开它的源头，哦，这个是这本书中反复重申的主题。好，那也是其一个人很关键的一句话啊，再读一次：观念离不开它的源头。Ideas leave not their source。那这个源头其实就指的是我们的心灵。那观念就是你心灵中的那些信念啊。那看你投射什么样的观念呢，你就会在这个世界看到那些观念实现出来啊。 本来观念是抽象的，但是它跑到这个投射到这个有形象的世界里面，它就会变成是有形有象。一个匮乏的观念，它可能会投射成一个乞丐，也可能投射成一个富翁。这个是我前面在前50课曾经举过的一个例子。好，所以呢，这个观念它投射出来，然后有了形象。可是即使是那个形象，也还是在你的心灵里面。这叫观念离不开它的源头。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世界并不是在外面，而是在你的心灵里面。当然，你投射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诠释、一些判断，也是在你的心灵里面。啊，这是观念离不开它的源头。这个是我们在之后的课应该还会再碰到，还会再回来复习的观念。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录音，讲解了132课的前面五段。谢谢你陪我一起重新的阅读这一课。这一课我已经读了大概不下数十次了哈。那原因我前面讲哈，因为它是五颗星的。好，那这一课的标题呢，可以帮助你去做收回投射的练习。好，这个是在宽恕的练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也是我们在自己在做练习，是年年都在练习这一块。好，那这一课的标题是"我要把世界由我所认定的一切模样中释放出来"。